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威廉·约翰逊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音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又让我们来到学习威廉·约翰逊博士这本书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借着教授的话反思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圣灵带领，知道该怎样来度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再读这本书了哈，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两个星期我们空中教会都是在青岛，我们在举行圣经通读活动，白天呢每天都是七个小时读圣经，所以到了早上晚上的时候时间就显得很紧凑，那我自己的嗓子也是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公众号的更新也就再没有更新了。那今天我们停了两周过后我们重新开始哈，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第118页第七章，使命不只是计算人数，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大家知道，这个使命是指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的那个大使命啊，我们把它叫做大使命，是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使命。那在这里我们看标题就知道，威廉·约翰逊博士他讲就说我们主耶稣在走之前升天之前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将他所教训我们的都教导给人听，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但是呢我们往往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力图完成主耶稣教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这个受洗的人数当中，所以他会在这个标题里他说到使命不只是计算人数啊，不只是计算人数，这个人数肯定是指受洗人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候，他也引用了一个叫奥斯瓦尔德·史密斯的一位他写的一段话啊。他说：“我们常谈到耶稣基督再来，然而世界上还有一半人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呢。”啊，这个是布道学家们的统计啊。我记得在九几年。大概94、95年的时候，我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布道课，我们专门有世界布道这门课，讲课的老师现在在南方大学，马丁教授，他当时就跟我们，讲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一个数据，他说就是，我们就算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向我们的左邻右舍传福音，但是即便是这样。如果没有跨国跨文化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话，那世界上仍然是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听到过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的人口当成一个圆圈，一个饼，一个大饼的话，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人口。何谓基督徒人口呢？就是说这些人他的那个基督徒人数是超过了他当地区总人数的10%的。如果一个国家他当地区的这个基督徒人数超过了10%，这个国家就可以被算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基督教，而是说这个地区它可以被算作是一个基督教已经覆盖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就是在世界上占了四分之一啊，然后还有四分之一呢是有基督徒是有基督徒的国家就是等于就是说世界上一半吧，一半是基督教国家，然后还有一半就是他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友人数是低于10%的，是低于10%的那么这些人在这一半人口当中你如果没有跨文化的这样的海外传教士深入到他们当中去的话，那么这一般的人他将永远不会听到福音。 所以这里讲到说世界上还有一半人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甚至是没有的，甚至是没有的。客观观察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教会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我们最喜欢的圣经书卷是民数记。为什么是民数记？因为民数记是数点民数，数点人数的。当然不是这样，但我们确实热衷于数点人数。我们不是数点所有各类人数，而是只数刚受洗的人数。我们热衷于这么多人在这次布道会中受洗，还要做更大规模的布道计划。目标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击鼓呐喊的，目标是要有10万名新成员来，这么多人在同一天受洗，要1000人、3000人，就像五旬节那天，甚至是5000人啊，我们要比五旬节更厉害，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的这样的一些宣称。那其实威廉·江森博士他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毕竟是在我们这个平约宣报工作了30年的一个老工人啊，平约宣报。经常会到了年终的时候，他会有受洗的还有教会增长的这方面的数据啊，是从那个我们全球总会的行政秘书长那里得到的。那从我自己我作为在中国，我是88年开始信主嘛，然后信主过后实际上一直是跟教会的一些高层是有接触的。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你说从华安那边来的人，他每次到国内，他到了该受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统计国内的受洗人数。我记得以前我们上海的一位牧师，邵牧师已经去世了哈。邵牧师有一次就跟我们说，我们问他啊，当时有一位弟兄问他说，要不要把这个受洗人数告诉给华安的这个统计，来找统计的这个区长。邵牧师说，给吧，人家也是要吃饭的哈。所以华安他到国内，他有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受洗人数。但是有一点奇怪哈，就是正像威廉·江森博士一样，就这不是只是华安现象，它是看来是安息日会的全会、全球总会的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数点只是数刚受洗的人数，每一次华安来，他基本上都是说你今年受洗了多少。当然，他们也会不时的敦促地方教会说，你们教会的教友人数要把那些死亡的或者是不幸的或者是失联的这些教友要把它统计出来。但是基本上中国大陆教会就没有哪一个教会在统计教友人数的时候他会说是在说到自己教会增长率的时候，会把自己就是死了多少然后流失了多少，他把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基本上没有。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爱人他牧恩堂的那个牧师嘛，他自己约了我一个朋友一个姊妹去探访一个人，结果到了门口他才意识到，打开门人家告诉他那个教友已经去世了，而且前几个月大概是他还是他给他那个举行的葬礼，但是他就不知道。就说明就说他在探访之前实际上他应该有一个教友名册的，上面就应该注明，旁边有备注，应该说这个教友目前是每周聚会或者是间接来，或者是根本就不来，或者是去世的。他教友名册应该有详细的记录的，但是目前中国真的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没有哪一个教会，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发现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没有发现哪一个教会有这样的记录。所以但是每一年你如果去问这个教会他有多少人受洗，他总是知道的然后他会说受洗的人数跟他自己现在的教会人数这样来做一个比例，他会说自己教友增长是多少所以这个看来是全世界的通病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人的心理就是好打喜工喜欢报喜不报忧的。有人死了，他觉得这个人数减少了，他也不大愿意把它登记上去。那但是有人受洗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把这个数字要登记上去哈。那在这里，他讲到说，就是在布道当中，他们的目标经常是说要有多少人受洗哈，这个目标。那实际上为自己定目标这样的事情，在全安息会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哈。我记得我。201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致内地安息日会已经失去的教会增长率， 内地安息日会十弊之二，教会领导层的腐败，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在我的那个隐藏的玛纳公众号上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开头就讲到，这是我16年写的，就讲到说23年前啊，那就说1314年的时候吧，内地安息日会掌权者们在一次海外集会上宣布，中国内地本会订立了教会增长目标，以现有的40万信众为基础。其实当时那40万都打问号的哈，但是呢，当时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以现有的40万信众为基准，计划在7年之内达到100万信徒。那么，得知此言呢，我当即回应到：不可能，吹牛吧！现在安息日会有没有40万信众，其实都是一个谜。其实就是，所以从这个其实就笑话。你看现在就算14年好了，对不对？14年现在已经19年了，已经过了5年了。离他这个目标还剩2年了，我们现在实际上不仅没有保住当时所号称的40万，而且我们的这个总的教育人数还在下降啊！我觉得现在有个10几万已经很不错了。基督福音安息会在全国啊，所以看来全世界各地的人啊都是很喜欢要定目标啊，然后击鼓呐喊啊，要把这个目标要定出来，定了以后好像他们就以为自己是上帝一样，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啊，说要5000人受洗，说要10万新成员来啊，于是就有了10万新成员了。哪里有这么样子的啊？还是得把自己归回到人的地位上，要认清楚自己不过是人，是尘土。好，我们继续来啊，这里讲到圣徒们只要听到有新成员加入就都很高兴，成功赢得灵魂的人他们成为英雄，有些人成为填补领导职位空缺的当然人选啊。当然了，你作为人嘛，你总会看业绩，你是要看得见的业绩。所以这样一来呢，啊，就让领导职位空缺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成为那些受洗人数多的啊这些牧师他可以去填缺啊。没办法，教会它就是一个人的组织，它不可能像上帝那样看人，是看内心不看外貌的。人总归是需要看业绩的啊，这个是教会组织人方面的一个局限性啊，我们大家也不要引以为怪。我们来看威廉·江森博士接下来说啊，他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些没有多少新教友入册可汇报的牧师们，或者最尴尬的是根本没有一名新人入册的牧师们，他们害怕参加同工大会，因为教会管理层会公开记录，难怪有时10到12岁的孩子们感到有压力，他们被匆忙地赶到水里去受洗啊。这个其实在国外也不是说所有的区会或者联合会都会这么做啊，至少我认识的一些区会会长，你比如像俄亥俄区会会长，当然他退休了，他开同工会他就没有这样的哈，也是分人，也是有很多区会他是会这样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10到12岁的孩子们感到压力，因为在我们教会基本上10到12岁是可以受洗了，我们把这样的孩子受洗加入教会称作是自然增长，自然增长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嘛啊，这样所以他是属于自然增长啊。安息日会的这个工作重点并不全是坏事，大使命，复活的主的话语，向耶稣的追随者发出了行军命令，去做门徒，施洗礼，教训人，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说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忘记或淡忘，一些牧师需要被推动从他们的扶手椅上站起来去分享福音信息。那这里呢，当然那个威廉·江森博士也很平衡的，他就讲到说就是你要注重受洗人数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因为在工作当中你确实需要数字当然有一些牧师，其实我也认识一些牧师，他的确你不给他定目标他就不工作当然也需要，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度。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做到哪个程度，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往往我们出偏差是在这个度上。所以说这种前段时间我们去拜望孔子孔子说中庸，其实中庸就是很难的中庸就是一个度，其实就是上帝的旨意去给人施洗，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要去叫人来信耶稣都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做到哪一个度需要发动，需要推动需要敦促这些牧师去做工，但是需要采取哪样的方法，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领导层要去凭着上帝给他们的指挥去考虑的。 我相信每一位福音工作、福音工人虔诚地去开展他被呼召所从事的事工，都会找到那些灵魂。他们正如怀伦所说，在有所希冀地望着上天，准备好被聚集到羊圈中去。我曾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过他们，他们无处不在，在等待着，心灵已经被圣灵改变，准备好沿着通往永生的道路迈出下一步。啊，这就讲到就是我们每一个福音工人，实际上只要我们虔诚地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真的是会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上帝的圣灵已经在他们心中做工了，就等着最后的这样的收割，是有这样的人。像我自己在做牧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人是我们的教友家属，尤其是我们的义工骨干的家属。我们每次，像我在北京，在上海大连路，其实我自己的主要工作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当然是把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要去探访了，接下来我基本上就是去探访我的骨干、义工骨干他们的家属。在特别是在大连路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几位义工骨干他们的先生、他们的爱人，探访过后他们到教会来，或者是他们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配偶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教会骨干，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支持。他们既然都在支持了，说明他们是有圣灵的，没有圣灵的人是不可能支持自己的配偶去做上帝工作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些已经在支持我们教会的这些义工，特别是义工骨干的这些他们的家庭成员，我们应该多做工的，应该想尽办法去做工。那像我们在那个在北京，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的义工骨干吃饭，然后请他们说把他们的亲友也喊到一块儿来。甚至在上海，其实以前翁孝任弟兄在的时候，他在杨浦区开展工作的时候，他就曾经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会把义工骨干请来，然后把他们的家属都请来，大家一起吃饭联欢，这些实际上这些工作都很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义工骨干的配偶，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他们就参加到教会当中来，组织郊游啊什么的，这些都能够让这些已经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已经在支持教会工作的人，让他们自己亲自加入到教会工作当中来。并不是所有的土壤都很肥沃，适合福音的种子，有的坚硬如石，有的浅而贫瘠，有的杂草丛生，正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指望上帝所有的仆人都能看到他们真诚的努力，结出同等丰硕的成果，在受洗人数上对等，实际上既不公平也不公正。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努力，但是上帝给每个人信上帝的时间都是有时候的啊，都不是说大家都同时的。那像这样一来，我们经常会开玩笑嘛，就是说圣经上其实传福音最不行的是挪亚啊，挪亚传了多少年？120年，有谁像他传的那么时间长的？结果到头来传了几个来信主，就他一家人，谁也没有跟他一起上方舟，就他一家八口。所以，但是上帝想到挪亚，受到挪亚的时候，那挪亚就是一个很受上帝看重的人，他是全人类的祖先啊，除了亚当之外就属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洪水灭世嘛，就只剩他们一家八口了，所以不能够按照大家按照同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人的工作的。受洗人数也不是全都对等的，一位牧者的辛劳只收获了一个人，他可能会有一种失败感，但上帝并不像我们这样计算人数，每一个选择耶稣和天国的灵魂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那一个灵魂在圣灵的培育影响下，可能会成为Richards 啊，理查兹，是 HMS Richards 啊，他就是我们安息会著名的布道家，是那个福音电台的创始人，福音电的创始人。然后加州的 La Sierra 大学神学院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那个 Mark Finney 啊，大家可能知道 Mark Finney， 他前几年到无锡来布过道。Mark Finney 他就是接续的这个 HMS 理查兹 Richards 接续他的位的，然后是 It Is Written。是那个经上记者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Richards， 他就是经上记者说节目主持人的那个，他应该是创始人。 啊，他是个大布道家啊，所以他就说那一个灵魂在圣灵的培育影响下，可能会成为理查兹或者华艾伦。在18世纪的伦敦，一个困惑的年轻人正在寻求上帝带来平安，碰巧遇到在奥尔德斯盖特大街上举行的一次宗教活动，演讲者是一位普通信徒，对后世来说并不突出，也不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名字其实都没有记下来哈。在圣灵的带领下，他宣讲了一条简单的福音信息。这位年轻，就是这个听这个普通信徒讲福音的这个年轻人，感到自己的心异常温暖，他的人生因那天晚上的偶遇而发生了改变。这个年轻人就是约翰·卫斯理，他就是卫斯理宗的创始人啊。他将走向成千上万的人，向他们传道，并有他的兄弟查尔斯的加入，他领导了宗教复兴，改变了社会。这个英国的这个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也是一系列的经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被英国的一个传道协会派到了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刚刚是有国家，刚刚建立吧，国家好像独立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我都忘了啊，反正18世纪应该是独立战争之后了啊，美国已经立国了。那他去美国过后去布道，结果他一事无成，他没有带领一个人来信主，他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他从美国回到英国的那个船上，在他的就是很有挫折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他碰到了一帮人，这一帮人他发现他们跟船上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也是拖儿带女、拖家带口的，有男有女，但是他们非常谦卑，非常平静，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唱诗，有自己的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对人非常友善，然后也乐于帮人，在船上也帮大家做一些事情，甚至有的人还非常鄙视他们，因为他们非常谦卑的去帮助别人嘛。但是就是在那艘船上，后来遇到了暴风雨，全船的人几乎都绝望、都害怕、都恐惧。那个约翰·卫斯理他自己都非常恐惧，他觉得他自己会灭亡了，因为他还不能确定上帝是会救他的。但是他就发现这一群人非常平静，他们在暴风雨当中唱诗，然后安慰别人，让那些惊恐当中的人能够平静下来。暴风雨停止过后，约翰·卫斯理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平静？这些人说，因为他们的生命在上帝里面，他们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所以约翰·卫斯理就问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来自于哪里？这些人是一帮德国人啊，德国他们是那个兄弟会的奥斯我忘了他们摩拉维亚啊，是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德国在那个宗教改革过后出现了一批虔诚人，他们的领袖是 Zinzendorf 是一个选侯，是德国的一个选侯啊。这个 Zinzendorf 他是虽然他自己是选侯，但是他非常的虔诚，他的祖母和他的姨妈，他因为他妈妈好像是很早就去世了，他就是他祖母和姨妈在带他。然后 Zinzendorf 小的时候就非常虔诚他是选侯，就是说他这个爵位是可以当选当时的那个德意志的国王、德意志的皇帝的并且他们这个家族同其他的选侯家族都是可以选举国王、选举他们的那个德意志皇帝的，所以他被称作是选侯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爵位。那说到就说这个Zinzendorf他小的时候他们有次城堡就出现了一些人来抢劫他们的城堡，那些人上到他的那个楼上，在他的卧室的时候，就发现他正在祷告，一个小孩，很小的小孩正在祷告。那些强盗听着他祷告，马上就停下来，不再抢他们家，很平安的退出来了。这个小孩长大过后，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也用自己的钱财，他去买了一片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接纳那些在欧洲大陆受逼迫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是有团契生活。其实后来的那个德国的二战时候要刺杀希特勒的那个牧师，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我最喜欢的那个牧师想不起他名字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我经常提到这个人，现在短路了。那个人他自己他的那个团契生活实际上都是来源于 Zinzendorf 他们的这个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所以摩拉维亚兄弟会他们是就是 在那个 Zinnendorf 的领导之下，他们有这么一个团体生活。然后他们所在团体生活当中，在那个学习圣经当中，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他们要有得救的把握。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上帝是救他们的，他们是活在上帝里面的。当然，这是跟他们实际的每天生活、实际的金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遇到暴风雨的时候，他们是心灵是平安的，他们不怕啊，他们是不怕的。那这个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就是这个暴风雨当中，摩拉维亚兄弟会跟约翰卫斯理的这个故事过后，我大概是那个时候已经到美国去了，读硕士了都已经。我自己就开始反思我自己，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读硕士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个飞机一颠簸，我自己会紧张的，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说明自己信仰有问题嘛。自己紧张，紧张是干什么？紧张就是怕死啊，怕死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那这一死就是永远的死亡了，就怕这样。所以后来自己反思，然后自己建立跟主的关系，然后自己也认识上帝，到现在。我可以说，在遇到这些事情，心里是平静的，就会觉得反正自己的生命都是在上帝里面，上帝会看顾的。所以，当那个约翰卫斯理他自己听到了这些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他们的讲述的时候，他很震动，因为他就发现，他觉得他自己去美国之所以没有成功，之所以没有成果，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没有。得救，他不可能在自己没有得救的情况之下，把一个得救的福音宣传给别人，所以他就到了英国过后，他好像是最后跑到德国，他也去找任恩多夫他们那些人的，然后去跟任恩多夫好像还是见了面还是没见面，我都忘记，反正他去找过他们，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在找过德国的这些人过后，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路过这么一个小教堂的这么一个，他路过这个小教堂，然后去参加了这么一次聚会。就在那次聚会上，一个普通的信徒讲了一个很简单的福音信息。就在那一次，他经历了自己的重生。所以在约翰卫斯理，在卫斯理宗，就是他们就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人重生过后还必须要有二次重生，就是说你会在。因信称义之后，你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把握，这样的他们把它叫做第二次的生命，第二次的重生，会把那个约翰威斯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要推而广之。那怀斯姆其实早年的时候，他也是受这个思想的影响的，那就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有得救的把握的这也是我们基督福音社会在最早的时候，怀斯姆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也一再强调的，但是后来。后来我们教会因为走偏向于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忽略了关于得救的把握的这样的事情。而现在，当我们在谈到得救的把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错误的去断章取义的去引用怀斯姆的话，好像说你不能够随口说自己得救了。其实怀斯姆在提到得救的把握的时候，他一方面他警告人，在自己根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生活根本就没有跟上帝的旨意一致的情况之下，还侃大话吹牛说自己很轻看上帝的圣洁，然后还说自己是得救了。当然，这样是怀斯姆所否定的，但是怀斯姆同样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虔诚的人，当他信上帝的时候，他是应该是跟上帝建立一种很亲密的父子关系。他相信他的生命是藏在上帝里面，上帝的旨意。在他里头，所以他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什么时候活着，是死是生，其实都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他很平静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约翰卫斯理，他曾经就是在这么一个普通信徒的一个宣讲之下，你像那个普通信徒，我们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我们只是把约翰卫斯理记下来了，而且记载他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段经历。那但是对于这个普通信徒来说，上帝就记住他。因为他曾经是约翰卫斯理这么一个教派的一个创始人，这么一个因为约翰卫斯理的传教，其实就让英国那个时候才没乱啊。英国社会在18世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完全是会因为当时的一些思潮会乱的。但是就是因为约翰卫斯理，他创立了这个卫斯理宗，然后在英国 社会各阶层掀起了一股宗教分心，所以英国没有乱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普通信徒使约翰·威斯理在听到的时候心里感到异常温暖的这么一个普通信徒，他的讲道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有很大的那个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如果我们要按人数来说，那我们说他所间接由他而产生的那个受洗人数就更多了。但是我们今天记得的是约翰·威斯理，但是对那个普通信徒我们却不记得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不要用这个受洗人数来衡量哈，他就是一个约翰·威斯理获得了重生的经验，获得了得救的把握。但是这么一个约翰·威斯理，虽然人数很少，只有一个，但是他却改变了整个英国社会啊。所以很难，我们不能够用人的眼光去看待成败，而是应该用神的眼光。那神的眼光看得更远。查阅四福音书，你找不到基督福音是会执着于数人头的依据。事实上，夫子本人就是耶稣啊，夫子本人在传福音方面的结果表现也不佳。所有那些传道结果是多么的微薄，在关键时刻，只有12个人站在他身边，其中一个还背叛了他，投靠了敌人，就是犹大，另一个甚至公开否认认识他，就是彼得啊。其实好多，除了约翰跟在他身边。然后他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其他人都作鸟兽散了。耶稣是失败者吗？这里出了点问题，不是耶稣有问题，而是我们基督福音会理解大使命的方式有问题，我们曲解了大使命。耶稣忠诚于他的使命，他在地上的最后时刻到来时，他能宣布，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火焰。所以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追随他。那追随他的，我们以为追随他的那12个人，其实都跑得差不多了。就算他复活之后，实际上门徒也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都很害怕的。而是他自己升天过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才有了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又会说，这些成果是使徒讲道造成的，其实也不是，其实是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半所撒的种子。想想新约的另一位伟大的传道者使徒保罗，他穿越罗马帝国，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建立教堂，在一些地方灵魂的收获颇为丰硕，但在其他地方却很贫乏。这只是根据人们的推算。保罗似乎从来不关心数人头。在一些新的教会里，例如在哥林多，皈依者特别重视的是谁给谁施洗，但保罗认为这些言论毫无意义。他想不起他给谁施了洗，他说，基督差遣我远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我们对数字的痴迷与此相去甚远呢，的确是这样。保罗他自己在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是分门别类嘛，分党的嘛，我是基法受的洗，我是亚波罗受的洗，我是保罗受的洗。保罗就说我给谁受了洗我都记不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啊，我们弟兄姐妹还是看人，他总说是谁啊，谁给他受的洗的，然后谁谁谁给他受的洗，很骄傲的样子。实际上无论是谁受洗，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主给我们受洗。如果你认为是谁啊，是哪一个人给你受洗，那你就看低了你的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了。要是主，每个人都是主接着他在施洗的，你不能把自己看轻贱了。如果你真的是注重人，你觉得是哪个人给你施的洗，那你就自己作践自己。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属世的施工模式，我们对使命采取了世俗的理解，设定目标数人头和衡量成功，这样的工作属于企业的董事会，而不是属于上帝的教会。我们往往会把那个企业董事会跟上帝的教会区别开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区别开来的，因为企业它是讲业绩的嘛，那你肯定是赚的钱多或者是销售数额怎么样，他肯定是要用这些来衡量业绩的。但上帝的教会不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上帝的教会不是企业，但是在制度上，在履行制度上，在教会管理上，很多时候教会应该是向企业看齐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个地方我们说不按照企业来，那上帝教会就不应该，就说事实就不应该照企业来，那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时候，从数人头的角度来说，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按照企业的方式来。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教会纪律上在职工的考勤，在一些制度上，其实 教会应该向企业学习，还有在财务制度上，这些都应该向企业学习的。可悲的是，我们属人头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对于受洗穿出水面的人数，人头数欢欣鼓舞，但我们不去看那些离开教会或与教会逐渐疏远的人头数。我们在公共布道上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费用，但我们是否准备好去查明有多少人在受洗半年后还和我们在一起，一年后呢，两年后了？的确，看来全世界的通病都是这样，就是好多根本就没有到教会来了，有很多人受了洗就走了，我们都不去做统计的。即使是一个公司的使命模式，也需要这样的调查。现在正是基督福音社会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了，他们挡在我们去完成对这个世界的天赐使命的道路上。我们是如何陷入肺生金模式，把大使命沦为数点人头的呢？我们要从这里去向哪里？我们应该去哪里？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有一个理论，关乎它如何发生。我的理论从一个与我父亲相关的故事开始啊，这个接下来我们明天再读。这里其实就是威廉·江森博士他在研究啊，我们怎么会沦入到今天的这一个把大使命沦为数点人头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机械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去。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哈，这个威廉·江森博士，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待的时间很长啊，他接触高层低层的也都很多啊，所以他所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切中我们教会的命脉的啊，不光是世界教会，其实像我自己接触到国内教会也是这样啊，那其实就说明人的组织它就是存在这些弱点啊。那当我们作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我觉得特别是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教会领袖的话，你如果听到威廉·江森博士所指出来的这样的弊端，我想就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应该改正的时候啊。他之所以写这本书，其实他不是说只是为了要指出我们的问题，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自己问题的时候，能够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并且也能够愿意在圣灵的带动之下、带领之下去悔改，去做出改变。那因为上帝把这本书赐给我们，目的不是要把我们一棒子打死来批判啊，不只是说要批判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这本书，这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能够正视我们自己的弱点，然后求主改变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